救。因着你的信实，我们的生命每天都蒙你的保守。当你的众儿女来到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愿你用那属天的光辉来照亮我们，你的圣灵更做光照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真的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你的圣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做遮盖涂抹的工作，好叫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将仰望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打开圣经创世纪32:22-32，创世纪32:22-32。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使一个儿子，多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神与人较力，多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刚才我们所阅读的经文，可以说是雅各一生中非常奇特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它牵涉到雅各的名字被改变，而他的后代作为以色列民族是从他开始。我们知道，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以撒来相比，他们这两位自始至终都是敬畏神、顺从神呼召的人，他们的生平也非常稳定。但是雅各跟他们相比，雅各他一生是备受争议的。早年的雅各，他用诡计欺骗他哥哥以扫，骗得了长子的祝福，也骗到了他父亲以撒的祝福。我们甚至看不出他有什么好的生命的素质。雅各的生命可以说是充满着以人甚至以神的斗争，但是耶和华并没有放弃他，一样的祝福他。为何如此？因为神要延续他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祝福这个字是整本创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一共出现，如果去看的话，有62次，其中跟雅各自介有关系的 就有33次，有一半以上。所以很明显的，祝福这个词语是雅各生平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事实上，雅各也非常看重神的祝福，要不然他也不用诡计来骗取长子 的身份。但是耶和华他必须要改造雅各，使到他能够真正的具有这个资格来领受神的祝福。所以从开始他雅各哥以扫的这个斗争开始，骗了他哥哥长子的身份，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他就必须逃离家乡。因为以扫不甘心受骗，他要杀害他。结果雅各他就逃亡到他的舅父拉班那里，他们一待就20年之久。而雅各在那里接受他舅父的磨练，他也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纵使在这一段20年的逃亡期间，他与舅父的关系仍旧是一种斗争的关系，而且他又用欺骗的手段，他征服了他舅父拉班，叫自己成为一个财主。对雅各来说，他肯定会认为这是神再一次的祝福。我们也许有同样的认同，好像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真的临到他的孙子雅各的身上，使到他能够成功，能够成为财主。但是雅各是否配得上神给的祝福？他要作为亚伯拉罕祝福的继承人，雅各必须对这个神的祝福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他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刻来教导他祝福的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雅各为什么会面临生命的危险？刚刚讲过，雅各因为乞巧骗了他舅父拉班的财富，把他占为己有，所以拉班跟他的儿子们对雅各很是愤怒，因此他们想要抓拿他。这时候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要回返家乡。所以在前面的31章里面，我们就看到雅各已经逃离了他舅父拉班的家里，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如果雅各要回到家乡，他必须要面对20年前他所恐惧的问题，就是当他会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以扫会怎么样对待他，以扫是否仍然怀恨在心，照做20年前所说的要杀他呢？所以32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雅各首先他就派人去见以扫，可以说是先试探风声，并转达叫仆人转达他的话，对以扫说他会以牛羊的礼物来献给以扫，希望能够平息以扫的对他的怒气。当被打发他的这仆人回来，他告诉雅各说，以扫你的哥哥他带了400多人要来会见你。雅各就很害怕，他很是恐惧，到底以扫他带了这么多人一起前来要与他会面，真的是要杀他吗？来报20年前他被夺走的那个长子的名分还有一切的祝福。那么雅各现在应该怎么办？ 现在他就即将与他的哥哥以扫来面对面，这正是雅各所要面对的一个生命危险的时刻。他可以说是现在是站在人生生命的十字路口，他是否应该马上跟家人一起逃走，还是勇敢的面对他的哥哥，彻底的去解决20年前他对以扫的伤害。所以我把今早信息的题目定为十字路口的祝福，因为接下来我们再看故事的情节，我们将会看到耶和华神在雅各处在这一个关键的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耶和华神如何改变他的生命，将雅各对自己更对家人那种前面生命的那种安全的恐惧，神怎么样把它化成为神自己的祝福。首先今早新系的第一点，我让大家看到的是信徒在困境中要坚信神的眷顾和祝福的能力。是的，雅各他现在正是处在人生生命的十字路口，但是这一次雅各他不再打算逃走，他选择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于是他以他一贯的聪明，他为了迎接以扫，他做了一个安排，就在前面的第七节第八节他这么讲，雅各把他跟他同在的人口羊群牛群骆驼等等分成两队，他就说如果他哥哥以扫他如果来击杀这一队，另外一队就可以逃避。这是雅各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但是雅各虽然做了如此的安排，他其实心中没有什么把握，如果以扫真的要来攻击他，自己和家人真的能否安全能够逃跑呢？于是他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经文给你所看到的，他向耶和华神来祷告，就在9到12节里面，现在所看的就是雅各的这个祷告的内容。有人认为这一个祷告是雅各精心设计的祷告，使到耶和华神不得不去听他的祈求，因为他首先他称呼耶和华为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和他的父亲以撒的神，他意思就是说神你已经眷顾了和祝福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如今我现在作为第三代的继承人，神你应该把给他们的祝福给他们的保护也延续给我。再说雅各说是你之前吩咐我要我回到祖父我父亲的家乡里，你也答应跟我同在，但是你发现在你所看的这个祷告的内容里面，他把神给他应许的同在，他很聪明的改变成神会厚待我，也就是说雅各把自己的意愿跟神曾经给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的那种保护跟祝福的应许把他们混杂在一起，似乎是要告诉神你是有义务来帮助我脱离险境的，你必须要厚待我。不过雅各他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一点也配不得，配不上神过去给他的一切的恩典跟这个慈爱，但是神既然在过去已经善待了他，如今 他就希望神能够救他，帮助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免得他连同他的家人、妻子、儿女等都会被以撒，都会被以扫所杀。最后在他祷告的末了，他就提到20年前他逃离家乡的时候，神曾经给过他的应许。这个应许神说，我要叫你的后裔众多，好像海里的沙、海边的沙一样。所以雅各的话语很是明显，如果神你不保护我，你让以撒杀了我和全家，神你给我的应许、我的祝福应该就不能够实现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他的祷告中，他一方面知道他的确需要神的帮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很聪明，他知道怎么样以神自己的应许来向耶和华神来祈求。但是这一次耶和华神似乎没有垂听他的祷告，而且可能是因为时间的紧逼，雅各他就做了第三件事情。他就在当天的晚上，他就从他所拥有的众多不同的牲畜，好像牛、羊、骆驼等，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群队，那么由不同的仆人分别的带领。这些群队，群跟群之间的群队必须要有一段距离，他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当成礼物送给以扫，但是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群队，各做一些距离，目的就是当以扫在不同的时间一见到这些不同的群队，他们都能听到雅各仆人对他所说的话，说这些都是雅各要赠送给你的礼物。雅各的目的就希望这些不同的仆人在不同的时间不断的重复说，这是你的兄弟雅各要送给你的礼物，好叫以扫能够看见雅各那种真诚的心意，那么希望呢借此能够消除以扫对他的敌意。这的确是雅各的聪明之处。于是这些仆人就带着这些厚礼分成不同的群队，那么就先渡过这个亚伯河，作为所谓前锋部队来迎接以扫。那么最后剩下来的就那些没有送给以扫的礼物的那些牲畜，还有他的使女，还有雅各跟他自己的家人，就留下来在营地里。但是雅各似乎还是担忧他家人的安全，经文说他夜间起来，这些烦恼叫他睡不着觉，他夜间起来带着他的家人和所剩下的财物，就离开营地，也跟他们一样渡过了这个亚伯河。但是经文告诉我们，雅各送完家人渡过河之后，他又回访他原来的营地。所以有圣经学者他认为说，雅各他可以在一夜之间来回往返这个亚伯河的南北两面，应该是这条河的河水它的深度并不是很深，而且可以步行而过，而且河两岸之间就南北两岸的距离也不是很大。雅各为何送了家人渡河之后，自己又在回访他原来的营地，就是河的另外一边？经文没有告诉我们， 他只是说现在雅各是独自一人，这或许是要提醒给我们看见雅各所面临的危险是没有人可以帮助的，他必须独自的去面对。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要做的可以说是已经要做，已经做成了，已经尽力了，他也知道怎么样来向耶和华神来祈求。雅各清楚知道神过去给他的祝福，因为当后来再见以扫的时候，就在33章，他要求以扫接受这些厚礼，他向以扫说这些都是神恩待他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雅各送给他哥哥以扫的这些厚礼，他的目的刚才我们说过了，是希望能够消除以扫对他的仇恨，可以说是一种补偿，弥补他过去曾经偷走他哥哥以扫所有一切的祝福。所以雅各现在是要做个补偿，但是其实更正确的来说是神恩待雅各，神恩待雅各这个祝福的能力甚至可以扩展到他哥哥以扫的身上，叫以扫也同时能够受益。虽然雅各现在是面临危险的时刻，但是在以后故事的发展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始终没有离开雅各，而雅各也懂得抓住这个机会要神来祝福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困境的时候，那是我们必须要坚信的，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坚信他会坚固我们。我们要相信在我们困境的时候，神祝福的能力一样存在，一样不会减少。神的祝福不只是在我们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才叫祝福，在信徒面临困境的时候，神他的祝福仍然会出现，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祝福他的儿女们。因为神永远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要将给他们祝福的应许延续到我们现今儿女的身上。所以正当雅各独自一个人在亚伯河的渡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有事情发生，我们也看见神的祝福会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神的祝福是要带给人新的身份和新的生命方向。雅各独自一人，他正在担心兄弟重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或者会发生什么事，突然有一个神秘人出现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位神秘人是谁？雅各开始并不知晓，他以为这神秘人是要来攻击他，所以他不得不和他摔跤。这个摔跤的过程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不做太多的描述，就是说一个人跟雅各摔跤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所谓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里面，雅各似乎是占了上风，好像如果再斗下去的话，雅各就可以把对方摔倒。哪里知道这位神秘人他突然轻按一下雅各的大腿，雅各的大腿就扭伤了。雅各这时候一定感到很诧异，究竟眼前这位神秘人是谁？ 他好像是输了，又突然间可以反败为胜，竟然可以轻易的伤了自己的大腿。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这神秘人的身份，我们只能够从这个神秘人跟雅各的对话里面才能够知道。因为整个故事摔跤的重点就是在神秘人跟雅各的对话里面，所以我把它分成一共三次的对话。第一次，神秘人在摔跤差不多到天亮的时候，他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由你去。第二次的对话，神秘人问他，你名叫什么？雅各回答，我名叫雅各。神秘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三次对话，这次是雅各采取主动。雅各说，请你叫你的名告诉我。神秘人回答，何必问我的名。从这三次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神秘人他是自拒绝自戒的透露自己的身份，而且他想在日出之前就离开，就是不想让雅各看见他的面，知道他是谁。也就是说，这神秘人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雅各只需要知道他有特别的能力，他不是一位普通人就足够了。再说这个神秘人他可以给雅各取另外一个新的名字，就表明他的地位是比雅各大的很多。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他曾经为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从亚伯兰改名亚伯拉罕的这个事情，相信雅各应该知道。还有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耶稣为彼得为保罗来取新的名字，表明了耶稣超越的地位。所以这位神秘人他同样的他一个很超越的地位，能够叫雅各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雅各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他知道这位神秘人既然可以这样轻易的把他击倒，只要轻轻的一按他的大腿，雅各就受伤了。所以这个神秘人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虽然他现在被摸伤了，但是雅各仍然抓住对方，他死都不放手。这正是雅各的天性，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紧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紧紧的抓住。再说我们刚才看到雅各的行事为人，他是不会放过任何对他有好处的机会，他不会放过。因此他对神秘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所要求的祝福是什么？相信雅各目前所要求的祝福不应该是要拥有更多的财物，或者是更多儿女的福分，因为这些他都有了，现在跟这些跟他都没有什么重要对他来说。而且他知道神过去已经恩待了他，都给了他这些了，现在何必再求这些祝福。从他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雅各所要求的祝福就是要神秘人可以帮助他去度过他即将跟他哥哥见面的那个难关，叫他的哥哥以扫不再恨恶他，而可以兄弟和好。还有他也希望他和他的家人能够平安地回返家乡，能够在迦南地能够定居下来。 这一次雅各的确是抓对了对象，因为他在此时此刻他的确需要这位有能力的这位神秘人的祝福。他因此从这个摔跤他变成了祈求，你虽然是有一点强迫性，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由你去。而我们看见这位神秘人也答应了雅各的请求，经文说在祝福完之后神秘人就失踪了，现在又变成雅各独自一个人。但是这时候他的心情跟摔跤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不再为见以扫而担心，他的内心是充满着感恩，因为他知道这位神秘人就是耶和华神本身。所以之后他给这个摔跤的地方起名为皮鲁伊勒，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全。雅各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背景，就在出埃及记33章这样说，人见到神的面就不能够存活。其实我们知道雅各是在黑夜里跟这个神秘人摔跤，他应该是没有看见神秘人的面孔。再说神秘人是在天亮之前他就失踪了。无论如何，雅各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确跟耶和华神有相遇过，而且神也祝福了他。神的祝福是什么？就是后来我们所看的33节的经文里面，就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救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这正是雅各刚才我给你们看到那个祷文里面，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免得他来杀我。所以雅各相信他跟耶和华这位神他相遇之后，这位神一定会祝福他，会让他保全他的生命，免受以扫他哥哥的杀害。那么神的祝福除了会保全雅各他自己跟家人的生命之外，神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祝福，是雅各本身没有祈求的，他也没有想到的，就神替他改名字。当雅各抓住对方的时候要求得到祝福，神没有，所谓这神秘人他没有即刻答应，他反而询问雅各的名字。难道这位神秘人就耶和华神本身，他真的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吗？一般上通常我们要祝福一个人，我们都会问这个人名字，这样我们才能够用这个人名字来祝福他。但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神难道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吗？神问雅各的姓名，就是要雅各现在面对他自己的真相，你要承认你自己真实的本性，就是承认以扫之前他哥哥所给他的评语。他说雅各这个名字起得真是很对，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雅各的这个名字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狡猾的欺骗者，所以神要雅各现在在他的面前讲出他自己的名字，就是要雅各面对他的真我，认清你自己的本性。只有当雅各愿意面对自己，愿意在神面前承认他众多的欺骗行为，他的生命才能得到转变， 神才给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所以就在雅各讲出代表他的本性的这个名字，我名叫雅各的时候，神更作对他说，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神给雅各起这个新名以色列有什么意义？根据神在经文里面自己的解释，他说，因为你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又是什么意思？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你要叫以色列。刚才我说过，雅各在跟神摔跤的时候，他好像是占了优势，但其实这是神以神秘人的身份，他让雅各可以继续跟他搏斗，并不表示这位神秘人或者神本身他的力量是输给雅各，是神让他能够继续跟他搏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雅各本身他真的是坚持那种不放弃的那种精神，他是死缠着这个神秘人，而最终得到祝福。所以在这方面，雅各可以说是在跟神的角力中他是得胜的，因为他能够坚持，他要坚持得到祝福。既然雅各能够成功的跟神来较力，能够抓住不放，他跟人的较力应该自然的很容易可以得胜。所以有人就这样的解释，他说雅各跟神同在，跟神相依，他有了这个能力，他肯定的能够胜过其他的人。这是神自己给以色列的意思。但是从这个语言学的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管制、神管理，或者愿神来管理，是要反映出雅各的生命的那种新的改变。因为在与神摔跤之前，雅各的一生的习惯就是自己做主，而且在他跟他的哥哥以扫、跟他的舅舅拉班的争斗里面，他都得到胜利，所以加强他对别人那种战胜的那种信心。知道他看到哥哥以扫的势力也逐渐也变得强大，他才感到生命的威胁。但是现在经过跟神的角力，还有神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告白，我的名字就是雅各，神就是要让雅各有这个生命的改变，神要雅各放弃雅各自己的管制，神要雅各能够接受神的管制。这就是以色列他名字的意思，让神来管理。所以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不要再自以为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给雅各起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就是要给他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生命方向。以色列的这身份这个名字是带有能力的，因为他跟神有近距离的相遇，甚至是搏斗。正如神自己所说的，你跟神跟人角力，你都得了胜。但是神给他这个新的名分，这个新的能力，不是要他来去管理别人，再继续的欺骗别人，而是要他有能力能够跟他的哥哥以扫和好。也就是说，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他们要和好之前，他必须要先改变自己，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身份，他才能够跟他的哥哥和好。所以在后来 我们看，继续看下去的话，后来他跟他哥哥以扫见面的时候，雅各这时候作为以色列，他连续的七次他俯伏在地，他才靠近他哥哥以扫。所以这时候雅各经过改名以色列之后，我们看到的这位以色列是一位谦卑的以色列，把他自己的哥哥当成是主人，他自己是仆人。这个能力哪里来？这个和解和好的能力，这个战胜人的能力，就是神给他改名以色列所带给他的。所以以色列这个能力是一种谦卑，愿意与人和好的这种能力。不但如此，以色列这个名字也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方向，就是让他学习，学习神给他的这个能力来过活，放弃他过往的自满，放弃他的自私，放弃他的欺骗的一切人性。更加重要的，雅各作为以色列这个新的生命方向，就是要让神来管理他的生命，按神的吩咐去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同样看见，作为神现今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这个新的这个身份也是神所祝福的，也是带有能力的。神给我们这个新身份的能力，作为神的儿女，就像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是要有一种跟人和好的这个能力，把神给我们的福分跟别人分享。你要将福分，将神给你的祝福的福分带给别人，你必须要有跟人和好的这个能力。一个信徒不能跟其他的人和好，怎么能够将神的祝福带给其他的人？而神给我们这个做他儿女的这个身份，就是要给我们这个能力，就要像以色列这个名字一样。还有我们的生命是否继续由自己来管理，还是我们愿意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名字，能够让神来管理？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再以自己为主，要依靠那位祝福人的上帝来过活。这是第三点我跟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到雅各的一生，从他母腹开始就一直在争斗，为自己的好处不断的以他的计谋，他的聪明去设计别人。对他的父亲以撒也是这样，对他的哥哥以扫更不用讲，对他的舅父也是如此对待。但是神好像一直站在雅各这一边，因为当雅各自己犯了错误，他要逃离家乡躲避他哥哥的杀害，在路途中神竟然向他显现，在创世纪28章，而且告诉他说神应许跟他同在，神会保护他，神会祝福他，神会把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要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竟然给一个欺骗他哥哥逃离家乡的这位雅各身上。而且在舅父那里，我们也看到神还是一样的恩待他，使他的财富能够不断的增加，而且是骗取他舅父的财富。20年后，当他的舅父不再相信他要抓拿他的时候，神又出现，又告诉他说你现在回家乡。这位神好像成了雅各专属的神， 是专门来帮助雅各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刚才祷告里面，雅各甚至能够抓住神对他自己的话，好像去逼神非听他不可。一定要神要听他的祈求吗？神好像一直在祝福雅各，甚至他所做作的一切的坏事上，神好像都在祝福他。但是就在今晚，就在亚伯河的渡口，在这个晚上，终于神要带来他的管教。神要向这位自以为是、这种自我中心的雅各来宣战。在雅各最孤单、最没有意料到的时候，神主动的来跟他摔跤，目的是什么？神这个过程还相当长，他摔跤差不多到天亮。在这个整个摔跤的过程当中，神要雅各明白到，你的一生在跟人斗争，你的父亲、你的哥哥、你的舅父，你跟所有人都在斗争，其实你就是在跟我斗争，因为你一直在欺骗人。你应该是得到亚伯拉罕你的祖父以撒的祝福，我也应该给你，但是你是一直在跟人斗争，你其实就是在跟我斗争。所以神要让雅各明白，若不是神自己的怜悯，你根本配不上神一路来给你的眷顾，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向神争取任何的福分。所以现在是神，是神来设计他，以前雅各一直设计人，现在是神来设计他，改变他的时候，就在这一个晚上，亚伯河的渡口，在这个摔跤的过程中，神让雅各看到，他只要轻按一下你的大腿，你的大腿就受伤了。神要重挫雅各那种的锐气，让雅各感受到这一生中最大的挫败。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是一生中雅各最大的挫败。神只要轻轻一按，他的大腿就受伤了。表面上看来，神好像是在攻击他，其实神是在祝福他。为何这么说呢？雅各他必须要经过创伤，他的生命才可以改变。雅各一生最大的试探，就是紧抓住生命的主权，他自己的主权，他用自己的意思来过活。神，但是神跟他摔跤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按，就可以让他受伤。神让他看到，其实你自己，包括你的自信心，是不堪神的一击的。神要让他有这个伤痕，为什么？这个伤痕要成为他新身份的记号。我们知道雅各已经有新身份了，以色列。以色列的记号是什么？以色列的记号必须要一个伤痕，要永远提醒这一位雅各，不再依靠自己，不再自以自己为主。从此以后，他必须要依靠神来过活。现在雅各作为以色列，不只是一个新的身份，他有了一个新的伤痕。这两者都是神的祝福，彼此不能分开的。新的身份，新的伤痕。以色列的这个名字，刚才我讲过，是带有能力的，因为他跟神跟人角力，都得了胜。但是神要让，也是要让雅各看到，这个能力不是全人的能力，所以我必须给你一个新的伤痕来提醒你。你的伤痕，以色列伤痕 表明他的胜利是他的自着，他跟神角力，但是这个伤痕也显示出他的软弱。所以神要让以色列看到，雅各作为以色列，让他看到你真正力量的来源乃是你要降服在我的大能之下，而只有在神的大能之下，你的软弱就可以变得刚强。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是你这个以色列民族是有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是要由我来管理的，所带来的能力降服在我的大能之下。为了要让你知道你必须要让我管理，要让我降服在大能之下，你必须要有伤痕，证明靠你自己你是软弱的。这是神给雅各给这个雅各的一个新的伤痕的表示，让他不要再自以为是，不要再靠自己的聪明以为可以自己做主，做生命的主人。当雅各知道这个摔跤的这个神秘人是大有来头，刚才讲过这是他第一次采取主动，就问那个神秘人，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请将你的名告诉我。神秘人的回答是，何必问我的名，神为何不让雅各知道他的名字？在古时候，每个人都相信在他们四周围都有不同的神明的存在，而且他们的命运都是被这些神明所掌管的。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知道某个神明的名字，他们就有这个对象可以向这个神明有名字的这神明来向他献祭，希望可以自己或家人保平安，而希望也可以从这个他知道名字的这个神明得到一些好处。在古时候都有这样的要知道神的名字是什么的这个习惯，但是这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雅各问神秘人的名字是什么，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许雅各只是想，他只想印证一下这位神秘人是否是他的祖父他父亲的那位耶和华神。因为之前刚才在祷文里面，雅各的祷文里面去看见，当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也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如今神以神秘人的身份，他不要让雅各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也就是说神他要让雅各知道他有绝对的自由是否要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或者隐藏自己的名字，雅各是没有权利过问的。而神有这种绝对的自由，也同样的应用在他要用何种方式来祝福人，他要用何种方式来管教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是人可以意想不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感到惊奇，如果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带来新的伤痕，而不是叫我们变得更加有能力，做事更加一帆风顺。有时候神的祝福是要为你带来新的伤痕，让你学习如何来依靠他，让你学习如何活出以色列这个身份，这个生命的方向，让神来管理。神的祝福从来不受人的期望来限制。雅各作为第三代亚伯拉罕的继承人，他以为神只会用恩慈待他，我是第三代的祝福的继承人，他以为神一定会用恩慈来继续的来待他，来容忍他。哪里知道神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神 跟他来摔跤，还让他受伤。但是我们知道，神这么做其实是要帮助他，叫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神要他在软弱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来依靠他，使他最终有这个资格能够成为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始祖，这个何尝不是神的祝福。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同样的必须接受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摔跤，叫我们不再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主。神跟我们摔跤是要晓得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依靠他。所以纵使在面临苦难或者挫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这位神是祝福的神，因为最终黑夜将要过去，曙光必定会破晓而出，我们就会像这时候的雅各，虽然有伤痕，但却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因为在黑夜里面，我们必会跟神相遇，而这个在黑夜里的相遇必定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坚强，对神的信心也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现在是否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无论我们现在是否是凡事顺顺利利，无论是我们现在是否每天都平安，或者是我们都经历苦难，一直在经历痛苦，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祝福人的神，他的祝福能力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不会消灭，他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所以最后为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歌，是我们在大谷地那些儿童青年们最喜欢唱的其中一首歌，这一生的祝福的其中的一个词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愿神祝福大家。